谢主啊。又来到主日哈，本来确实今天应该是林行长老讲到哈，但他星期五突然说要去上海出差，所以就我们就晚上才定。那我就本来我是慢一点准备，但是后来我那因为在这个意外的情况里边很有趣哈。其实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呢，我里面穿的是黑色的那个衬里的那个一件贴身的衣服哈。那我今天想穿一件穿白色的那个衬衫来讲呢，因为今天比较热不用穿外套。所以我一直就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里面是全黑色的一件打底的衣服。吃了早餐我准备出门了，一看镜子，诶，怎么搞的我这个衣服不那么白呢？原来这个衣服比较白色衣服比较透明，那里面是全黑色的这个打底的衣服啊，就显得我外面的衣服什么也不白了。所以我走的时候Grace 跟阿姨都说，哎呦，说你我这个衣服白不，他就不白了衣服啊，那我又连忙换一件衣服。那为什么讲这个呢？我就觉得想想上帝的那个伟大的那个圣洁公义，那种比雪更白的那种纯洁无瑕疵，但是确实跟黑暗的东西它没有办法并存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记得我在上个礼拜跟第一个星期五跟老师们一开始又回到创世纪的默想的时候，我们默想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第一节的时候，我们第一节就默想一个词，就是神。就是在上帝没有创造之前，我们首先不是看到上帝创造了什么，这个太现实主义了，太容易把我们的眼球给吸引了。所以呢，我们说在创世第一章里边，我们思想说什么，在没有看到他的创造的时候，还没有阅读他的创造的时候，我们只想到原来在没有创造之先，在永恒里只有一，只有一个上帝，只有他，要思想他的属性，所以就知道上帝的那个伟大是我们无法触及的。当然我们就看到上帝的那个圣洁，那个伟大绝对超越时空的，超越我们的理性，超越我们的情感，超越我们的意志力能够达到的那个境界。否则这位上帝就是我们遇到的一个偶像，甚至比其他的假神更有优越感的一个所谓的我们自己的一个宗教的一个信仰，会带来一个误差，带来一些很危险的问题。所以我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启示录呢，我们要知道，因为我们的焦点总是不够的，你知道吗？其实昨天晚上我在睡觉之前，我看了某一个跟我有特别关系的一个在海外的一个弟兄，有个电视台去采访他，做一个短片在网络上。他说他是革命牧师，他就是要做革命牧师。那个记者还问他说，你作为一个牧师讲的话，你在教会讲到的没有信徒对你这个观点提出疑问吗？哎，他说在美国是自由啊，是有这个言论自由的，我牧师讲什么都可以。 No， 不可以的。我们说什么呢？一个基督徒都要小心你的语言，更不要说你是个牧师。当然你说你是一个非信徒的自由民主人士，你怎么讲，只要你当然也不是完全想讲怎样怎么什么讲就怎么讲。那无论作为一个牧者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你传讲的是什么，是圣经的真理。一个基督徒，一个牧者，神给你的使命是什么，就是其实你不能够超出他给我们的大使命。耶稣基督是给我们的伟大的使命，其实也是保罗，我们上个礼拜一在弟兄团结里面分享的保罗一生呢，他两个很重要的一个传讲，一个是对非信徒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已经信主的人传讲神奥秘的智慧，神的万事以前在基督里预定我们的荣耀。其实就是什么，一个是传福音，一个是门徒训练，这是对基督徒的牧师所传讲的。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基督徒，我们那么我们回到启示录里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有时候很容易，我们承认神知道我们每个人是有限的，我们的思维是有限的，我们的智力是有限的，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的口才也是有限的。所以上帝让我们焦点在哪里，保罗他非常警醒的是说，我从前到你们那里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神呢，跟你传讲神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基督，所以我们的启示录也是如此。我们不是在这里让你满足你的好奇心，满足你的什么所谓的窥探欲，而是要 明白耶稣基督的启示，教点一定要正确。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全才，你要知道无论你是谁，你是越伟大的牧师，你应该明白你越是有限的，你越是你的领袖的那个领域很窄的。你不要以为你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你又是一个经济学家，又是一个政治学家，又是一个什么文学家，又是一个历史学家，又是一个哇好厉害的全才的人物，你有时候把你自己当作神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陷入这个危机里面。你知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他才是完美的，他需要不同的肢体在一起的彼此的配搭。所以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启示一到八节会引言，我们很快的看关于们，然后紧接着关于信息和诗歌里边，这是我们讲的第二大部分，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意象，关于神和羔羊的意象，当然在七个在包住的七个以教国教会的信。那个七个教信里边呢，我们跟大家紧接着我们最近一直在讲第二大部分，启示录其实确实层次不是那么复杂。那我们看到审判里边呢，那我们看到硬的审判，哎，那硬的审判，好的审判，那当然在硬的审判跟告的审判在这里面，为什么在这个审判之前有两个意象？一定要知道，我们知道上帝知道我们人太容易被一些不重要的东西吸引了我们的眼球，我们太容易被一些并不是重要的东西冲淡了那个我们的焦点，吸引我们的目光偏离上帝的道。当偏离上帝的道的时候，我告诉你哈，人太软弱了，连你身边的风吹草动都会直接影响到你的所谓的心情，你的情绪，你的态度，你的语言，更不要说你的行事为人。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总是觉得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还不够，总是觉得神的旨意还不够，总是觉得神的工作还不够，一定要加上一点人的东西，这是合人之常理，也合人所谓的常情。但是上帝的工作全部不是，上帝的救赎的每个工作都是超越你的理性的，都是奥秘的，都不是按照我们常规思维来做事的。我告诉你，但是是人在你的本性里面，只要神没有插手，只要神不干预你，只要神不拯救你，那确实你根本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没有上帝的恩典领导你，没有超自然的在你身上的成就，你是不可能得救的，你是不可能在罪恶里边得到释放的。这就是恩典大过过犯，恩典要真正的明白上帝的恩典，这是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到没有，在硬和好的审判中前面有两个意象，然后我们看看到了我们一口气看了七印的审判里边带出了七号，在第六号第七号里第七印里边带出前六号，六号里面看到又给我们喘一口气，太厉害了，因为这个审判太厉害了。坦白跟你讲，如果你觉得这次在这种所谓的我们说中国这个瘟疫的这个产生哈，正在还没有完全度过的时候，又发现在世界各地爆发的时候，哇，你发现已经让你喘不过气来了，已经让你觉得紧张又紧张，如同惊弓之鸟。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感谢主的什么呢？神在讲完这个之后呢，什么呢？来了吗？我们看到什么？他就来了，插了什么？我们看到感谢主什么呢？他插了什么？这里插进。我们说这个从第一在这个硬和号的那边哈，第七章那里呢，硬结束之后呢，就插进了第一个插段。那当硬跟号之间有个小插段，号与碗之间，神就插进了什么？三个插段，很厉害的。插进什么插段呢？我们说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小书卷，两个见证人的第七号的第一个插段，这是怎么迎接着第七章那个插段，叫第二插段，然后呢再来第二个第三个插段， 妇人龙及两个兽的插段，用了五段经文，好厉害。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甚至到什么来插进那个插段，然后呢到了十五章才开始带出什么碗的审判。所以我告诉你，如果上帝他是有怜悯的上帝，如果上帝不给我们这插段里面不坚固我们这儿女们的信心，好，他就知道儿女们都会软弱的，连他的儿女们都会被迷惑的，或者他连儿女们都会胆怯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审判太猛烈了，对不信主来说真的是很痛苦的灾难，但对基督徒来说，上帝永远会看顾，他会亮着我们的力量，按照我们信心的程度来带领我们怎么正确的面对。当然到了十五章碗的审判就来临了，他说世上的国成了主基督的国，神要成就他自己的恩典。然后呢最后看到这个整个世界的系统，以巴比伦为代表的所有的宗教系统、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所谓的教学系统、所谓的任何这个世界上所形成的所谓的人的东西，都要毁灭，都要倾倒，都要荡然无存。甚至连一些基督徒生命被保全，甚至我们如果在地上做的草木和解的工程，都要被烧毁掉。看到没有？我讲上帝的那个圣洁公义啊，容不得一点点的虚假，不可能有一点点的。就像我早晨刚刚大家分享那样，我穿着虽然是穿一件完全白色的，稍微有点小透明的白色的衣服，但如果里面是黑色的衬里的话，那个里衣的话呢，你发现没有，那个白色就无法表现出它的白色。当然，所以这个上帝的那个圣洁公义是容不得一点点的，不可能跟有一点点的黑暗并存。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要看到什么呢？这就是上帝最后的审判一定会临到，对那些不信主人来说，但对基督徒来说，这是美好的、荣耀的、上帝的救恩完全显明了。这次我们感谢主，这是耶稣基督。好，那我们看到什么呢？那最后结语部分要强调圣经的完美性，上帝的启示是完美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大概看一看，说你看我们从七印开始，从六章十一到十七节有七印的一个预告之后呢，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第四印、第五印、第六印。我们的前面四个印是关于带来的一些灾难，这个什么一些，我们说这个是在世界上的一个战争、内乱和革命，包括贫穷和饥荒，代表最后死亡的那个灾难临到那些不信主的人。虽然一些基督徒第五印里面讲到了在灾难中受难的基督徒，神仍然保全他们的生命。第六印就是他的日月变色，对，天地改容，影响到整个的我们生存的环境。那我们看到第一，所以在七章一到七节，就是当七个印完毕的时候，六印结束，就要带出第七印，带有套六号来的时候，七号来的时候，有个插段，用14万4千人表达什么？你们放心，这个灾难会来的，是七印的灾已经释出了，发出了六印，第七印还有更厉害的灾来了，也就是七号。没关系，你们缓一口气，你们是有盼望的。这些灾难对非选民来说是审判，但对你们神的儿女们是患难。一定要把灾难跟患难有所区别。基督徒来说，对世人来看是灾难，对基督徒来说是患难。所以他用14万4千人给我们缓一口气，说你们是蛮保守的，你们是不在灾难当中的。就像以色列人啊，那么当时希伯来在埃及地，神降下很多灾难给埃及人，但是希伯来人却被什么割山地，却是被分别为圣的，神会保守他们的。所以我们要看到主，我们在患难中我们却不被打倒，我们却不像世人那么更加的充满的罪恶，甚至像那些 表面属于以色列人不是神的真正拣选的人会不断的抱怨，抱怨来表现我们的不幸。看到的那些希伯来人的那些并不是，虽然肉身是希伯来人，但却不是真的选民，不是上帝真正拯救的人，只会抱怨，没有办法，因为这个灾难太厉害了，不是人能承受得了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吗？好，然后呢还有呢在经历什么，好，我们看到什么，还加了一个什么，就是经历灾难的圣徒神会保守的，在敬拜神，我们感谢主。好，这是我们第一。好，紧接着呢，哦，果真不假，给你缓口气之后呢，就从第七印揭开，意味着七号的吹响。果真不假，我们看到，已经看到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都是关于对大自然的一个破坏。我们说生存的空间再一次的来比七印来的更厉害，破坏的这个广度更宽，深度也更深的触及到这些灾害。那杀掉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到了第五号，看到没有？五六开始吗？开始给人带来伤害。如果说第五号是带来的是让你痛苦五个月，想死死不了，活着不如死了好，你知道吗？昨天我们五六个地方里面去看访陈阿姨的时候，我跟大家，我们就跟她聊天，还有她的女儿，我说我们祷告是说，本来你的这个在胸部这里开口被打开的时候，医生最后说可能不能做手术，因为一做手术怕出血太厉害。我们说我们叫弟兄姐妹，我们马上为你祷告，说好接受，不做手术，缝合。哎，到了下午又给我消息说成功了，把那个摘除掉了。我说这就是陈阿姨你自己祷告的，说主你让我活着，就让我能够健康一点的活着，舒服一点的活着。如果神你真的觉得我活着更痛苦，活着不如死了好的话，还连累别人的话，那你就宁愿你什么让我什么直接回天家好了。要么活就活着有质量，活着能够不要累着别人的活着，要么主你就直接把我接到你的怀抱里享受安息。所以其实在陈阿姨在前一天做了一个遗嘱的视频，但我没有听，我没有让她给我听，她家人们做好之后她做了一个，但她告诉我里面有一个内容是跟我有关系的，我说好，感谢主，那就主会纪念啊，那也跟教会有关系的，她的遗嘱部分。那感谢主就是上帝的儿女所不厌的地方。那我说感谢主，最后神竟然是的听了你的祷告，满足你的心愿是什么？如果我们想，如果不把那个东西摘出来继续放在里面，哇好厉害，像一个六个月五到六个月的一个小婴孩一样的在你的身体里面，随时可能发生，真的活着不如死了好。但是上帝最后终于让那个医生从医学的角度有聪明有胆量，最后决定还是做这个手术，把那个割下来了，而且成功了，原来好了。因为什么？因为就是你要忍受这段时间的这个外伤而已，那没有问题，外科的这个伤不怕了。感谢就是什么呢？你能够有质量的活着，你不会在里面每天在这里面有一个什么，他以前说的好像有个小孩子在他的胸部这里，哇这个怎么过日子，这个生活质量怎么样。感谢主，上帝让我们什么，我能不能想一想，在启示录知道吗，在第五号里边讲他们呢，就是说那些人没有神印记的人说活着不如死了好，但又死不了，让他们受痛苦五个月，可以想象煎熬的这种痛苦。但是感谢主，到了第六号那就厉害了，第六号就直接杀死地上的三分之一人，对不对？那就是开始直接开始死亡的领导。那好，感谢主，现在呢我们呢，哇七印，我们说当七印揭开六印之后呢，哇好压力好大，说不句不好听的话，就连这次所谓的这次冠状病毒的问题已经搞得很多基督徒已经喘不过气来了，好像末日来临那样的恐慌，那个心都消化了，那个确实反省我们的信仰，思考我们的所信的上帝是谁。那 我们不知道这个气音还没有下来的时候，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给我们小小的练练兵，看看我们的信心到底是强还是弱的，甚至让你去带一次判断，审查你自己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透过一个小冠状病毒，当然你说小也不小，不小的事件，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要带来六印的灾难，或者已经开始了，目前还不能，很多人不敢这样说，至少是一个前奏。那这个小小的前奏我们都无法去面对的话，我真的不知道那个七印的灾来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当然主也当然你说，哎，那就神不让我们面对呗，那不可能，谁让我们去面对，不可能逃避，不可能回避这个功课。但上帝会提醒你的软弱，会给你一点点的，让你慢慢的带着你，让你生命的一个刚强。所以呢，在七印跟七号之间，他插了一个小插段。现在到七印跟七号，插完之后呢，在七号跟七晚之间，他要插进十章到十四章，哇，厉害，插进五章的经文。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看什么呢？今天我们会看什么呢？就要看第二插段。第二插段什么呢？就是在七印的灾之后，六号的灾吹响完之后呢，要补充上文，引进下文，来做好七晚之灾的那个准备。好厉害哈！我们经常说，哎，好戏还在后头。我们说越是对非人来说是残酷的、很悲惨的情况，对基督徒来说也是更大的试炼临到的时候，不叫卖关子，上帝总是来试炼我们，同时也在造就我们，也在培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有足够的生命的力量来面对上帝将要再降下来的更厉害的，对非信徒来说是个灾难，对信徒来说是患难的那个景象。这个经历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们看到呢，好，那么看到呢，我们在这里呢，今天会讲小书卷，下个礼拜会讲什么呢？关于两个见证人的那个奥秘，两个见证人到底什么意思？然后呢，当然会带出第七号的即将吹响的那个影戒，这个影子还是没有吹下来啊，那个网，他说这叫还是没有吹响，但是已经告诉我们怎么看待，时刻做好准备，第七号就要来了。这叫做吹响了，意味着七晚的灾就来了。你准备好没有？你准备好没有？所以就是这样的，神就说不断的来装备我们。神真的很伟大，神的旨意绝对不改变，神也知道我们的本相，神也知道我们的生命的程度，但神却一方面忍耐着宽容着我们，但是他的方向和目标绝不改变，他的所定的时间绝不动摇，他所命令的必定要成就。但是上帝他知道他儿女们的情况，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看好，然后我们今天会看什么呢？哎，不走了，来，我们来看往下放哈。那我们看看，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呢？那我们就回到了小书卷哈，我们看看小书卷。那小书卷呢，这个第十章一共十一节经文，对不对？那我们要小书卷要明白呢，小书卷具有的旧约的提及，我们必须看单一礼书十二章四到十二节啊。其实我今天讲的这部分所有的常常回到启示录啊，这个单一礼书啊，十二章四到十二节。今天我不能讲单一礼书太多，但我只是告诉你，单一礼是一个旧约时代的一个大先知啊，上帝使用他，你知道吗？他启示神启了多少年呢？大概接近70年的时间，接近70年。哇，但以理是个非常厉害的被神启示的，关于他自己的那个时代，到他后来的几百年那个时代，甚至在但以理书最后的十二章，今天我们不能再讲前面多，讲但以理书的十二章四到十二节里边，看看但以理书也是完成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一些内容让但以理就分散了，他那个时代神没有启示给他，他也不能够把他启示出来，所以一直到什么新约时代。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呢？来，我继续的把这个经文读给大家听一下，然后呢来看看但以理书第 12章第4节，或者我稍微读一下第3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都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注意那个括号里的小字，我特别喜欢那4个小字，等会我会跟你讲，或做切心研究，4个字很宝贵。好，知识就必增长。我当日里观看，且另有两个人站立，一个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有一个问的站在河水以上的，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我听见的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使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要到1载、2载、半载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洁净、清净、洁白，是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从除掉长线的方剂，并没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等到1235日时的那人便为有福。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所以这个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说在这里很有趣的这个启示录第11章的记载，原来跟但以理在书12章的内容是有渊源的。哦，原来在旧约隐藏了这部分，到了老约翰的时代才把它启示出来。那我们说这个时候你知道是多少年吗？在公元前539年的时候，也就是在但以理的历史查考里面，在但以理的比较靠近晚年的时候，公元前539年左右的时候，其实这一段说要把它封闭了。你看到没有？到了末期你闭起来，看到这边我们也看到很宝贵的内容。那到这个地方我要稍微切换的看，来我们先回到我的 PPT 里边来看，等一会我们再要回到这里的时候没有关系，这两个 来切换。那我说但以理书里边下一章里边呢，我们说这个提基，我大家知道这个背景好了。好，哎呀，这个好，那我们说追本溯源的就是为了说明启示录的什么，这个启示它真理启示的真实性。那真理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它不是偶然的，它不是找不到圣经根据的啊，不是老约翰在那里哦，他是白日梦嘛，他是把他的那个异想天开的事情写一写而已嘛，不是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把这些真理当作一个偶发性的，当作一个心血来潮，那我们怎么办？今天我们的信仰就完了，甚至离现在2000-3000年前的人，他的一个异想天开，我们今天就把他当作一个宝贝来讲，那完了，那我们太不现实了。但是我们感谢主什么呢？它是什么呢？是说明启示的真实性，还有历史性。历史性就是所有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承认上帝的救赎的永恒的计划是超时空的？上帝的谕旨是绝对不受时空的限制的，是完美的，而且是不能断裂的。所以上帝永恒的旨意，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们已经做成了，必定成就的。但是要忘，不要忘记，神又让借着创造，借着时间空间物质的起源开始，到创造人类，然后到人类的堕落，到人类一部分人被救赎， 看到堕落的人类不断的犯罪作恶的一个发展史。所以当然我们整个看到是耶稣基督救赎的历史，它是真实的，而且这个救赎的历史来验证出显明出上帝在创世以前所预定的那些旨意一一的被这个救赎史来验证，被这救赎史来显明上帝那个伟大的旨意是没有一点的改变，上帝旨意是安定在天的，透过他所造的人来荣耀上帝的旨意，见证上帝的美名。这个很奇妙，这两条线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历史性。所以上帝的救赎的历史是真实的，不是一个神话故事，不是一个创作的文学作品，它也是具有什么它以及预言成就的迅速性啊！有人说哎呀主怎么说来早上怎么没来啊，说主日看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对不对？你注意在这第十章的第六节，我喜欢的括号里的小字说，为了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这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或做什么不再单言了，我喜欢那个字括号里的小字，不再单言了，他迅速成就的。我告诉你这个迅速成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上帝所预定的时候绝不会拖延。现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不是拖延，不是他的预言落空，是他宽容我们。在他预定拣选的人里边还有些人没信主，已经被信主的那些人当中的一些，我们还有软弱，还有很多失败困扰，还有罪，神在借着这些各种各样的试炼患难来要炼尽他的儿女，要让我们人人都悔改。上帝所拣选的每一个子民，他要完美的救赎你，不是因为我们跟神配合能够完美，你一定不可能呢，是上帝在他儿女身上做那个陶造修理炼净的工作。所以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每个信主的基督徒人人都悔改。所以不可能称赞任何一个基督徒说一个基督徒得救的基督徒却犯了一个没有悔改的罪上天堂能不能得救呢，这个假设是人的理性的一个假设而已，在信仰里面是不存在的，越是圣灵保惠师借着他的圣道在他已经蒙恩得救的生命里面所做成的工作，这是奇妙的。好，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这是他的，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必然性，就加添我们的信说神所预言的必然成就，而且必然速速的成就，必然在历史上让我们亲眼看到他的成就，而且他是什么，他是真实的，是阿们的，我们叫阿们的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在教会群里面无论分享一些真理也好，他说阿们阿们，感谢主。虽然我注意有人用单人旁，不用单人旁无所谓，这个没关系，翻译而已，但是呢感谢主，这是做什么，都是真实的就好，真实的。所以这什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回到但以理书这个，当然我等一会儿还等一会儿就知道这个真的要从但以理书得到很美好的一些解释，否则的话呢就是这里你会很多人喜欢乱发挥。我看到有些人解释这个启示录第十章很有趣的，特别是圣安息日派，圣安息日派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他会把这个解释的让你感觉到好神奇，但是有点云里雾里的，云里雾里的要小心。网络上我跟你讲啊，你随便搜啊，你要上个网百度随便搜一些启示录的解经啊，你要小心。如果你一看什么，你看他内容你不知道提到基督复临呢，你就不要看了。虽然他有的也好像从历史角度有的他也有他的历史的东西是可能是真实的，但是呢具体的总体的你要小心一点，特别解释但以理书好厉害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那个但以理书的解释千万不要去看，看的时候你会被迷惑的。但是他的你不要以为啊，你不要认为你没有文化哈，恰恰有文化哈，他的那个历史的引用很多，但是呢很容易把你带到什么呢，带到沟里去，特别是在那个两千三百日的解释你要特别小心，不要随便，因为在刚刚我们看到已经有两个数字，1900日，对不对？还有什么1335，这些数字都是很容易吸引人的哈，很容易吸引人的。当然，今天我不会跟你讲这些东西，我不要吸引你哈。当然，你有一天要解释，对，是有一天我们要去解释，但是不容易哈。 好，怎么说它是什么？好，小说界的发展状况是什么？是旧约时代被隐藏什么封闭的。哎，那个隐藏封闭对不对？很容易，我们今天不要说呢，喂，神都隐藏了封闭了，我们就不要搞清楚它了。对，当然你不要搞清楚它。如果老约翰来跟你搞清楚呢，老约翰你不要搞清楚，旧约那当然你那么伟大的先都隐藏了，隐藏着我就那个，对，被什么，我用的什么词啊，叫珍藏，弟兄姐妹，珍藏是什么概念啊？喂，迟早要打开的，这不珍藏啊，珍藏。比如说 Aaron 跟他爸爸签了一个父子之约，对不对啊？那个暂时把他过数保存在那里，先珍藏起来，什么时候给你呢？等你结婚的时候再给你，再给你，把他暂时，因为可能那时候签的时候也是似懂非懂，啊，十几岁，不太懂，大概在做好像做个仪式一样的感觉，也没关系，爸爸要做就做呗，顺服爸爸的带领，顺服教会的带领，对，暂时把他珍藏起来吧，等你有一天到结婚的时候，你才明白那个约的意义原来比你想象的还要重要，那个内涵更丰富啊！原来父子立约有那么重要的一个事情，很多成年人都没搞懂的，甚至成年人在因为这什么犯罪的，还不断的犯罪的事情，原来神透过我们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在十几岁就开始要被保守，这个很大的恩典。好，所以这个珍藏是吧？旧约是被封闭的、隐藏的。这个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好，新约时代展开并被启示出来，这就是什么？刚刚我们看到，当然这里我讲的是什么？这里我们不回头看，其实五章一到九节里面是讲到第一次神有小书卷赐下，对不对？当时约翰就哭了，哎呀，这个书卷，有书卷有印嘛？谁配揭开那印呢？和小书卷呢？没有人哦，约翰就哭哦，像小朋友一样的，很可爱。老约翰哈，我们很有趣啊，90多岁的老人家在主里面风风雨雨为主为求，对不对？像小孩子一样的，很好，说没有人能够解开这小书卷，然后就哭了。天使刚才说没事，就一个人有一个神的羔羊配展开。当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相信那个小书卷呢是这卷书的前面的一部分，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什么是起印，起印的内容，因为羔羊要揭开，后来就揭开了嘛，揭开第一印、第二印，包括七号，可能包括七号、六号，应该前面的六号，七印跟六号这个内容，神的羔羊把它解开了，揭开来，这上帝所早已预定的旨意，很奇妙。我们以前古代什么，哎，导师跟学生对不对？给他一个秘籍放在口袋里，不要打开哈，不要打开。到什么时候才能打开呢？当你遇到什么什么的情况下，你打开，哇，解药，还是什么？还是一个师傅给你的一个什么，可以救你命的那个关键时候要把它打开，前面不要打开，不到关键时候不要打开啊！那个五出秘叫你那些怎么？林家秘籍啊，斩压绝招啊，可能有这些很多的内容啊。当然，这个不是跟我们玩这个猜谜语的，不是在这里还未卜先知的，乃是上帝所命定的。当然，感谢主，七印七号那个小书卷呢，羔羊揭开了。现在来到了六号结束之后，准备吹响第七号的时候，又来一个小书卷。这个小书卷就是在但以理书第12章4节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好，看到没有？直到了第10节说，到了第9节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第9节看到没有？这么说在但以理12章4节9节两次，看到没有？两次神启示他说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谁来解开？谁来把它启示出来？老约翰。 这就我们很快来看哈，所以这就什么？叫做旧约时代被隐藏封闭，新约时代展开并被启示出来。我稍微带入一个小细节是什么呢？第三个，窃雷发生却被分散。为什么？我不能让你忽略这个词哈。其实昨天晚上我准备的时候，最后就在这块把我困扰了。说白了，我昨天晚上准备了30个小时的时候，我有一个多小时被这个困扰。我一直在祷告，这个窃雷到底什么？我有点好奇心，能不能让我能够把它解开？是不是让我从旧约里面找到一个地方，还是新约里面找个那个把窃雷发生把它解开？哇，太伟大了！我搞了半天，我困扰和痛苦，我终于顺服下来，心不要再想那么复杂，不要异想天开。我只能打出这句话，你知道这句话其实是我昨天啊，是我昨天才打上来的。为什么呢？我以前这个笔记也好，我上个礼拜这个礼拜开始准备这些东西中，我没有这句话，但是在神的启示，渐进的启示里面，小书卷的发展情况里面说，窃雷发生却被分散。原来我们要看到，原来上帝的心意永远都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去触及的，我们要谦卑下来。显明的事情是给人的，隐藏的事情属神的，但是你要注意，你千万不要把隐藏的都不能解开又犯错误，不能因为你不懂别人都不能搞懂，不能让知识越多越反动，特别是属灵的知识。我们必须要承认，很多神的仆人有在神的话语上神有特别恩赐的那些神的属灵前辈们，他们确实在真理的挖掘上一定比你我深的，有这样的仆人，他整个的神学系统里面是无限接近圣经的神学系统，一定是有的。我们一直要往前走，不要停，不要停止我们的寻求，但是小心那个度，你不能跨过那个警戒线，你不能够神让你明白的，让你寻求明白的，你不能不明白，不能够懒惰，不能够阻止别人去明白更多圣经真理，但也注意不要越过上帝的那个界限，守住你的本分。所以我们在这里，我只能说，主啊，好，你让窃雷发生，至少在这里我至少看到说，对老约翰说了，说什么？说窃雷所说的你要分上，不可写出来，那我们就结束了，我也不写了，我也不说了，我也不去解释了，我就把它告诉大家，这是真实的，窃雷分上了，连约翰都分上了，你我就不要再说了，免得启示录第十二章最后那个结语部分问题临到我们身上，你增加什么，你删减什么，弟兄姊妹就不容易，我承认我们不容易哈。很多弟兄姊妹呢，把圣经里面神启示我们的，因为我们一时搞不懂，就不许大家都搞懂，那也不行，赶紧去探讨。如果探讨那个程度，那当然我们的每个人生命不一样，每个人的这个知识的程度不一样，每个人真理领受的程度不一样，每个人对神的话语的专注度不一样，每个人都真理的这个，当然你还是尽可能神要我们什么。有弟兄问我，那你怎么敢说一些人的神学观，甚至张老师，你说你自己如果神学观有一天达到一个巅峰的时候，你怎么敢这样夸口呢？不是靠自己夸口，我敢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哥林多前书13章，因为圣经正理没有启示之前，保罗都说我们是对着镜子模糊什么不清，是会有。但是他说等到完全的来到，我们就可以与主面对面了。啊，你说主再来，那是另外一种解释，但我们不是，对不对？我们只有圣经正念什么完成的时候，基督徒有责任有本分去不断的学习神的话语，不断的去切心研究神的话语，直到你能与主面对面。也就是说，当然不是每个基督徒有的，但你这个教会的牧者，你要不断的被装备，你要谦卑的领受圣经的真理，不要被这些世界很多错谬的，很多似是而非的，许多是加上了人的东西的一些圣经的理解，确实很容易影响我们。我记得昨天徒弟兄在路上我们看到说，哎呀，我看的是一本解经书，那个解经书很厚的，我说解经书很多东西也不正确的。但你这个初心的人，我不会这样跟他讲，为什么？因为他能够读圣经就不错了，我不要打破他的兴趣，对不对？还没有那么复杂，很多解经书你不要乱看啊，那我怎么知道哪看哪个不能看？对，但是如果在读里面已经很多年，如果你在我身边已经待了很久的，我会告诉你，有些解经书，我说白了，就连我自己这个圣经啊， 圣经里面这个你知道有一半哈，那么厚啊，有一半是注释本，知道吧？这注释本现在来说不错的，但我跟你讲，就这注释本里面很多的解经我也不同意的。你就能够，所以我跟徒弟说，你看，如果你要看恢复版的圣经，恢复版的圣经的解经就，你看神安息日派的那个什么那个恢复版的圣经也好，看那个基督复临安息日的解经，甚至你看不同的神学观的解经书，它是不一样的。你还得要用真理来判断，对不对？好，这个感谢主啊！说我们无论如何，我们不要停止对真理的追寻，不要因为我们现在有局限，我们就不能去搞懂圣经里面神要启示我们要搞懂的东西。但你也不要越界，但你也不要勉强别人，但是你也要坚持你的立场。如果你的立场你真的有信息感，发现一个真理应该有信息感，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你不能说哎呀感谢你发现了又怎么样，你明白了一个真理，我明白了真理没有炫耀，不要骄傲，也不是，但是我自己会很兴奋。为什么兴奋呢？因为我在一个真理的挖掘里边，让我明白了我的一个误区或者一个盲点，或者以前不太清晰的，或者以前觉得没问题，后来发现哦原来有问题的这些真理。就刚才这就有激情，你知道吗？我怕很多弟兄里面，你知道吗，一个牧者哈，一个厉害的神学家，我告诉你，你不相信吗？他们有几个同工是对他很欣赏的，当他挖掘到每一个真理的时候，他是跟他一起兴奋的，不是泼冷水的，不是再拉你两把打你两把掌的，那个创造力被你压制了，我告诉你。你注意看奥古斯奥斯丁啊，在那天晚上突然被圣经感动，拿起来读之后，拿起罗马书第十一章的几个经文读的时候，他受不了，他兴奋的把他助手啊也睡在睡梦中把他拉起来来跟他读。这个助手呢真的是好助手，跟他的老师一读一起跪下来就悔改，没有说哎，我睡觉我困难了，老师你也不能侵犯我夜里的权利吧，我是你的学生，你不能半夜把我薅出来干嘛，你尊重我好不好啊，我要睡觉呢。对，是正常是这样的思维，但是那个圣灵的工作好厉害呢，他的学生半夜就被他从床上拎起来把他叫起来，然后两个人一兴奋一起那个经文一读，两个人一起悔改，成为奥古斯丁一个忠实的跟随者，真的了不起。但是要小心，要分辨。对，无论他是谁，只要他毕竟不是神。对，所以他的观点我们都要去审慎的去读，但是真理的亮光我们要敢于去面对。什么呢？系列发生。好，我们来看什么，接下面来看，哎，小书卷的使用方法是什么，一个字是什么，这里用的是什么，在第九节这里边，其实我用了一个词还不够好，你看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好，我们看第八节，我现在从天上所听见的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他凯他的这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然后呢你吃尽了。这里我还用的吃还是不够的，他用的什么，吃尽了，拿过来，把神的话语拿出来，吃尽了什么意思，不但要吃还要吃尽。这就是我想羡慕的，我们承认现在我们还没有达到，但是我们愿意追求那个什么呢，哥林多前书11、13章说的，我们等着完全的来到，我们就可以知道主，就像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了，就要与主面对面了，不再猜谜语了，不再模糊不清了，乃是神要显明给我们真理，都是显明的，真理只有一事。当然我们会有不同的观点，我们知道这个观点一定是有对有错的，除非是不是关乎对和错的问题，除非它不是一个真理的原则，当然也可以放。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正确态度。所以什么？他要说你来吃，而且吃尽了，拿过来，取出过来，吃尽了。好，吃尽了是什么意思？就是但以理书这个什么叫第十二章什么第四节，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分别的书，直到末时坠，必有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哎，可以切换到这个经文吗？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我让你特别看。那我这里的吃尽了，我不是乱解释哈，我不用我的解释什么呢？第四节， 第四节，你看，丹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人来往奔跑罪，或做什么？切心研究。不是我解释的啊，这个吃不吃我乱说的，你真的先回家吃口饭，吃块肉，吃个水果，吃个什么灵芝孢子粉。我不是我解释的哈，什么这什么？所以大家有什么呢？你要切心研究，哎，知识就必增长，看到没有？这个预言当时让大义理封闭了，他是要后来有人把它解开，一定有人晚来奔跑什么事情，一定有人切心什么研究的，弟兄姐妹，你注意记不记得以斯拉记里面说？以斯拉定制考究耶和华的什么律法？为什么神总是在教会里边要兴起一些在神的话语上特别要下功夫的人？不是靠人，但是圣灵会保守，你必须接受。每个人都有一个伟大的老师，圣灵，也伟大的导师是圣经，也有属灵前辈做你的老师，一定是有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也一样，你也需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好好做一个好的学生，切心研究，神必赐给你聪明和智慧。你看为什么这个神，哎，大卫犯罪之后啊，神说我这样三个灾，对不对？你选哪一个？当时那个先知怎么跟他说啊？你去揣摩思想，你看到没有啊？揣摩思想，大卫真的给他选的吗？当然，真的聪明人知道肯定不是选的。当你说给你揣摩思想是为什么？你要聪明，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揣摩思想什么？揣摩思想上帝是谁？我深知他所我所信的是谁，并且深信他所交托我的，对不对？你要明白上帝的心意。你以为真的给你选择的吗？啊，那个祭司长看到一个被强盗打伤的那个犹太人，对不对？他偶然从旁边走过去，偶然走过去吗？你看到没有？一个经过考试就过，没过关，他就不可能，他是虚假的，假性的。但是一个神的仆人，他选择的是什么？不是他选择，他说我愿意落在神的手里，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我告诉你哈，我为什么现在那么看重人的神学观，一旦有一点点带一点点人的东西在里面的时候，就发现律法就横行了，哇，会乌烟瘴气的，不小心就你死我活的，没有办法，因为人是没有怜悯的。所以为什么大卫说我愿意落在神的手里，不愿意落在什么人的手里？我们对罪要恨恶，但我们对人要尽可能宽容，我们一定要学会对事不对人，这个我承认很难很难很难。一方面要基督的爱充满着我们，第二方面要为真理去辩护，刚强壮胆，在错谬跟真理之间绝不让步，面对邪恶跟正义之间你要刚正不阿。所以现在很多的牧师都强调，哇，所谓的你基督徒有没有政治参与感啊，有没有文化参与感啊，有没有社会责任感啊，有没有自由的恨恶感啊。我跟你讲，一个真正被神的灵所摸着的人，一个真正被神的灵更新的人，你多多虑了，上帝会带领他的，上帝用真理继续的引导的，你不用紧张。不是你整天口喊那个口号你就可以带领你基督徒，一个真的就是他不会说完全脱离对罪的敏感度，对政治的完全没有关系，不可能的。他活在世界，他肯定要面对的，但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上帝会带领他的，只不过是说尘遭在山上是不能什么，问你这个尘有没有发光是关键。尘是发出，你看摩西在西乃山，对不对？他跟神合作了多少，他下来面皮发光呢？ 摩西在山做什么运动啊？神边说他话边跑步机，他这用各种润肤露。有很多的高级的那些润肤的化妆品让他面皮发光的，我给你一些话你也配合我一下，没有，完全没有。摩西都不知道的，你知道吗？摩西下山他面皮发光他知道吗？不知道的，弟兄姐妹，是什么？是一些，哇，我们赶快不能看到你的脸上的光，我们都受不了了。哦，摩西才知道原来自己脸皮发光了哦。他跟神关系到什么到什么程度啊？亲密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完全无我的状态，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他自己发光都不知道的，这才是基督徒的生命里很伟大的一个彰显。上帝不会让他的儿女什么故意回避政治，回避经济，你他可能吗？没钱怎么生活的？回避社会责任感，回避文化使命感，都是你杜撰出来的，都是你想多了，懂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关注专注神在你身上要做成什么样的他的旨意？一个牧师他应该什么是他的责任，是他的本分？一个教会的长老他应该做什么？当然你在一个单位做一个医生你应该怎么做，对不对？你是一个教师应该怎么做，对不对？所以我经常跟一些弟兄讲说，哎，你不要跟我讲别的，如果你对老师每天的本分都没有完成，你不要跟我讲属灵的空话，我不想听，听了以后觉得你很虚假，对不对？你首先要把你老师本分的工作你首先跟我做好，这就是见证，对不对？你如果儿子，你自己到底做什么？你学业有没有做好？你每天自己的到一个年龄，你的衣服是不是穿得很得体？对，你要学习，会学习。这个学习我们不知道的，他先把身边的人该关心的关心他，就会这样成长了。一定要基督徒，你不要想把人推到那个领域里面去，不可能你推进去的，知道吗？但神给每个人恩赐真的不一样。你不要要求每个人都跟你一样，每个人对你的，因为人太什么，书有专攻，弟兄姐妹。对，如果一些基督徒他要做某些情况下对政治的参与很强，我们也支持他，但他高举的不是政治，不是文化，不是经济，乃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乃是上帝的名，上帝的荣耀。相反，你发现很多鼓吹总是怕人不参与政治的人，怕人不参与文化的人，怕人不参与所谓的赚钱的人，往往他滑得很快，那个很快成为他的偶像。很奇怪的，人太软弱了，叫此地无银三百两，难道你就不要钱吗？其实他心里整天赚的都是钱。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说基督徒不要钱啊，是你说呢？基督徒难道就不应该参与政治吗？你看你满脑里都是政治，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一定要去明白，我们昼夜所思想的是什么。摩西在西乃山40昼夜俯伏在神的面前聆听上帝的话语，与主面对面而已，其他的没有。但是你看摩西下山他所做所行的，无论以色列对他怎么样，他忍人行他所上帝让他所行的事，他不受大的影响。当然他是人，摩西肉担看他也发了一次脾气，对不对？那次发脾气很好，发易怒，第二次哦，因为他们还是关于对神的话语记得不够清晰，他的怒气影响了他跟上帝那句给他说的，说这是你要吩咐磐石吃水，就摩西因为怒气的缘故击打磐石出水，结果呢神说确实你不能进迦南地。当然你说这是偶然，不是的，上帝就是这样命定的，摩西无怨无悔，但是他就这样被神造就了。看到摩西也是有一样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但是呢他真功夫不是在山下，他真功夫是在什么？在不断的被神造就的那个过程。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那么看好，切心研究对神的话语的这种追求，你才明白上帝把这样的启示。好，我们回到我们的那个 PPT 里边，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什么？就是要吃尽了上帝所启示他的话语。这就为什么我们要不但要读圣经， 而且要全备的读，不但要读自己喜欢的经文，还读不喜欢的经文。比如你读的还一知半解的经文，甚至有时候读了越读越困扰你的经文，都不要怕，不要怕，一遍、两遍、三遍，慢慢读。我最近为什么？你看我最近因为我旧约是领受到出埃及记快结束了，那我诗篇在今天读完了第83篇，我马可福音读到了第11章，快结束，也我叫我应该不应该不是，我应该马可福音已经到了第接近第14章15章已经快结束，已经关于末世的预言。今天我又早晨的时候关于末世的预言，耶稣基督所讲的，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干什么呢？所以要敢于去研究圣经，敢于去昼夜思想神的律法，读书读身体疲倦，著书读没有穷尽，要读好书，要读更合乎圣经真理的那些美好的属灵书籍。当然你如果你要学护教学，你也需要读一些，甚至某些人你必须读一些异端的书，这个异端书不是你要接受异端，而是说你要知道异端的异在哪里，错在哪里，对不对？我记得那天 Hannah 在跟我视频的时候聊着，哇，他正在看什么书呢？看尤斯丁的著作，而且他必须在这个假期，在这个要读完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他读了康德的书、柏拉图的书，他都要读。那没关系，但是问题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分辨。切心研究，所以老爱做的，哎呦，姐姐在跟爸爸终于有很多共同语言了。所以那天汉娜跟我在，甚至我们就谈关于这个神学观的时候，谈了有接近一个小时。但是说，哇，姐姐果真不假，读了不到一年啊，跟 Daddy 开始有更多的神学的探讨的这个兴趣了。我说好啊，他说以后你也可以，过两年 Aaron 跟啊西丹木西都带回来跟我可以很好的探讨，这个也神学上的很多的不同的看法都没有问题。我记得有一年一个美国男孩在我们学校实习三个月住在我家，对不对？好厉害的，跟我探讨啊，哇，每天吃饭我都有英文突飞猛进哈。探讨什么探讨？他是基要派的，就是他是认为先相信后重生的，以跟我们以前的观点，哇，那个小年轻人很好，虽然他跟我观点是对立的，但是却在我们家呢住了两个月，跟我讨论每一天很火热。我也欣赏他，虽然我们观点也不一样，我欣赏他，我鼓励他继续思考继续思考，但他也鼓励我继续思考，很好。因为毕竟因为他在那个关键，他在那个阶段，他的母教在美国的教会背景是浸信会的那个基要派浸信会的背景。所以呢，但是我很喜欢他什么呢，就他好认真。我再拿出经文来反驳我，我继续欢迎。所以在我们家住了两个月，我孩子们会觉得爸爸每次吃饭都是你跟他谈好最多了，时间都是你来跟他讲话。我的英语也帮我进步很大。所以这个很奇妙，什么呢？切行研究。好，我们来看什么呢？来看下面什么小书卷记载内容什么呢？有人说，哎，这个我们看，我们先来看。当然，在但以理时代是封闭的，我们就不多讲。你看，取过来什么呢？第九节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来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好，他手中小书卷拿过来，我们看看第十一节。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语言。所以这个我们如果尊重圣经本身来说呢，虽然这个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说呢，这个小书卷是所有的新约圣经，有人认为就是四福音，有人认为是所有的新约圣经，有的人说就是启示录整卷。那我自己会觉得把第五章那个跟这里有个层次感，我更相信什么呢？这个内容应该是什么？关于11章到12章的内容，就是继续往后延续的，按照这个写作的次序也好，上帝的启示也好，我相信这个小书卷什么呢？是你必指着多国多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语言的那个部分。所以我相信继续往后延续的11章到21章其实所有的内容，这个没关系，你可以去看，是不同解经家不同的观点，那我会把它看作一直是这样的概念。好，小书卷的费用感觉是什么呢？口中甜蜜，肚里发苦。所以这个呢，有的地方又有不同的看法了。嘴里刻在口中甜如蜜，到了肚子里觉得发苦了。那 又有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我不想把这个罗列出来，大家你稍微看看，很多的解经书都有不同的看法啊，不同的神学背景可能选择其中哪一种观点，但我希望大家呢要从圣经本身出来的。来，请打开到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十节，我们看第，那么怎么解释这个口中甜蜜肚子发苦呢？我们要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十节来解释哈。来，对，放到最上面，大家可以看清楚，对不对？好，第十节说，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熬炼苦不苦啊？苦吧。所以我们经常说，你把你放在一个，这就是基督徒要面对的一个什么人生呢？我们三一里被掳到巴比伦，对不对？在那里坚守他的信仰，对不对？三个朋友坚持不敬拜尼布甲尼撒像，被扔到什么火炉里，对不对？有没有煎熬啊？但以理，对不对？一天三次敬拜，现在耶路撒冷，对不对？敬拜，对不对？被扔到狮子坑里，煎不煎熬啊？这一个王国奴本身每一天都煎熬，你知道吗？但是又还要在那里服侍这些外邦的王，这些王又不是敬畏神的王，这些民野蛮的民族，残忍的侵略者，他们就在这里去侍奉神，那里真的是不容易。所以我们什么呢？就是说，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所以我要解释口中甜如蜜。那口中甜如蜜是什么概念呢？就什么意思？你看什么？哎，使自己看哦，清洁、清净、洁白，看到没有？所以什么意思呢？很美好。为什么呢？基督徒就像我今天早上很开心起来，哎，穿一件纯白的衣服。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因为这个词的，我跟你讲啊，就因为这句话，我准备经常很，我就因为这节经文，我要穿特别白的那件衣服，但是那件衣服有点小透明，所以呢，导致我里面又是黑色的。我在思考，要不把里面换成白色的呢？这我还是选择算了吧，来快点吧，我就换了外面的衣服嘛。所以我就受这个经文的影响哈，怎么呢？因为羡慕洁白嘛，羡慕圣洁嘛，啊，这个是口中很甜蜜。哇，神的话语真的美好，神的话语真的好舒服。我们今天在读圣经，我跟你讲的觉得挺好的，但一回家就开始不好了。为什么不好呢？又要面对现实，对不对？陈子妹在那里笑哈，因为呢，当然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家庭的负担，对不对？总是有点麻烦，总是希望什么什么都很顺利的，对不对？我跟陈阿姨讲，当然谁都不愿意做手术，谁愿意给开一刀呢？那从肉体来说谁都不愿意的，但如果神真的让我们经历，那就叫什么？要有点苦。甚至我跟他讲了，现在呢你的那个被摘出来了，我说的是的，如果不摘出来，我认为啊，我还跟他女儿讲，我说如果我是你的孩子的话呢，医生说解开之后呢，说假如说有 80% 的危险性，割掉它 20% 的可能性成就的话呢，怎么办？我说我要给我是要做决定，我说仍然会摘除它，但是我可以写一个声明，在摘除过程中，如果因为摘除死在手术台上，不需要医生负任何责任，也不是医生医术水平低，我愿意写给你，我都愿意冒着这个风险支持。为什么呢？如果我自己的话，我也会这样支持。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你不割，你虽然这样活下来了，会很辛苦，更辛苦，对不对？那回到主那里去也感谢主。后来陈阿姨哎说，我也是这个想法的，哎，感谢主，很好。后来女儿跟我说，她说她跟医生也这样讲呢，哇，感谢主，我不知道的。原来他们也有这个想法，所以鼓励了医生冒险再做手术，前面已经准备封闭了，不再割了，再一次做，哎，最后他下午说，哎，成功了，割掉了，而且位置删了1/5都不到，还有本来说那个胰脾都要摘除，都没有摘除，完全保全了，你看。所以昨天我说啊，陈阿姨感谢主，现在你就什么等候什么，虽然还有点痛苦，什么看看呢，那肯定是做手术，那么大一个手术 L 型的一个开刀哈，那肯定是什么，当然这就是外科的那个疼痛感，伤疤将来面要从麻药要消，止痛棒要拿掉，然后呢甚至再到结痂要养一段日子，是发痒啊，那个伤口啊，这个都会有的，那这就是正常的，还会有点辛苦的，但是我们就是甜如蜜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是有盼望的，因为神已经得胜了，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带到了我们所有的，虽然面临的世人的灾难不是开玩笑的，基督在那个世人所看的灾难里面，我们要经历这样的大患难， 那不是开玩笑的，不是靠你我几个理性上的教导顶住，靠着你坚强的意志力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啊！我们那时候为四个建设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四个什么现代化努力奋斗，那不是喊几句口号可以的。我承认这次抗议啊，我承认很多医生还是很不错的，从普遍恩赐来说我们也必须感恩上帝使用他们，这些医生在某些层面为人人死或者有少有的，为一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你必须承认在这次抗议里面我有时候也是被一些医生真的感动流泪的，我控制不了的，所以我更为他们灵魂得救祷告。当我每次为这医生伟大的一些品德，从人的角度来看很伟大的品德，其实我更要加钱对他们灵魂的带导，我但愿这些人能够被主拯救，但我不知道神还是成就你的旨意，但是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激励，也是一个有时候让自己感到亏欠，他们真的是冒死的，真的了不起。甚至我还看了一个短片，就是到武汉那个医院里边啊，每天处理垃圾那些阿姨都让我很感动，你知道吗？那也是冒死的，你知道吗？处理那些医用垃圾的那些，那很辛苦的，他们很危险的，而且那所有的垃圾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哇，会很辛苦，很危险。但是你说我们基督徒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他们反正不信主的人，哎呀，不要有感动，也不是，神给他们普遍的恩赐。那我们只停留在为他们感动吗？又不够，那你还没有认识到耶稣基督伟大，你又容易被吸引了，又容易唱赞歌了，又容易高举人了，不是的。哇，他有这样的一个牺牲精神，让他继续的思想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他不要满足于这个美好的品格，我但愿他能够有一天能够听到主的福音，仍然要为他的灵魂得救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好，这个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好，我们看呢，这什么呢？你看没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口中甜如蜜，为什么？就是什么？因为让自己清净洁白，当然高兴了，没有不高兴的，口中甜如蜜。但是呢，肚子发苦什么？且被熬炼怎么呢？但恶人人必行恶，看到没有？一切恶人都不明白，看到没有？所以你会什么面对什么？你知道吗？你记得我那天早上，有一天早上我在教会群里面，一，我们是面对现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第二，我们活在嘴唇不洁又阴险的民中。第三，还加入我们还有一个淫于邪恶的肉体当中，我们自己的罪，周围人的罪，我们祖先所遗传下来那些劣根性的罪。所以在神的儿女身上我们必须要去面对，我们仍然要靠主的恩典继续去应对，我们还有很多的艰难，但是我们不会被这些困难所打倒。弟兄姐妹，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在口中甜如蜜，一直是甜的，但是我们却在佛中，什么意思？就像陈阿姨刚好开了一个什么佛的手术，甚至胸在上面一点，对不对？在胸腔那里要开，所以在这里都要面对极大的艰难。感谢主，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昨天他女儿我们聊着说，陈阿姨这个手做完了很好了，说她在还有一个地方，在乳腺那里有一个增生的东西，医生鼓励她要把它切掉，所以昨天说要做那个，她妈马上不做，陈阿姨说不做，我说现在不提这个，因为这个先把这个做好，刚做完这个还没有欣喜感，等你完全恢复健康了，我们再提下一个，不然的话呢会有压力太大了。为什么？苦啊，对呀，刚开了一大刀，你又提到下一刀，他有本能的恐惧感。所以我遇到很多弟兄姐妹哈，包括我妻子哈，每次剖腹产生下来一个孩子之后呢，刚生下来的时候呢，哎呀，我不要再怀孕了，不要再生孩子了，我这个太辛苦了。谁知道等孩子过了几岁之后呢，嘿，老公啊，我们再要一个吧，啊，你要我就要，你不要我不勉强你要，我从来不敢让你要，为什么呢？因为你辛苦啊，你已经剖腹，如果你觉得没问题，我是愿意的。特别是我们八年之后老二生下来之后，有一天我妻子说我们再生一个吧，啊，我说我一直想有这个想法，不敢开口啊，我不想给你压力啊，但如果你愿意没问题，我们就来再来第三个。 如果你觉得不要了，我也能够尊重你。为什么？因为毕竟你已经剖腹两次了，我不想给你增加另外额外的负担。所以我们要看到没有，感谢主，这就是什么，在口中甜如蜜，在佛中是苦，是基督徒要经历很多的艰难。好，我们很快的来看看，来回到我的 PPT 里边，回到我的 PPT 里边来看小书卷。最后我今天要结束的最后一个经文叫，最后一点是小书卷的生命果效。就小书卷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生命果效呢？这个叫知识加增，生命的福。这就是我今天要结束的一个最好的。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在启示录第十一章里面，大家要回到我们看看启示录十一章，大家就说带出来什么呢，大家就说你看，你拿着吃尽了，第九节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第十节，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好了，我再次跟你解释，小书卷妇人的感觉是口中甜蜜，肚里发苦。当然在丹尼里书里面先让我们看到第十节里面说，哦，原来让我清洁清净洁白，对不对？非常美妙，谁都愿意清净洁白，真的是。我自己也很不太喜欢很乌七八糟的环境，包括一个人穿着打扮形象，我一看这个人有点污糟的话呢，确实就对这个人的印象就不好了。基督徒我们不需要穿得很高级，不需要很奢侈，但我们要什么，干净利落，是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的缘故。确实，那当然我们更什么，要清洁清净洁白的，干起来很舒服的。还娜跟我们家讲，她今天到了旧金山，前几天旧金山怎么样，她跟妈妈讲，爸妈妈挺好的，在这里说师母怎么样，师母要求我们是什么呢，概念他们的标准是什么呢，枕头套每六天要洗一次啊，垫单跟被套每两个礼拜洗一次，他们的标准是这个。那我女儿承认，我她说我们的标准没有那么，还没有到这个地步，枕头套每个礼拜必须洗一次，而且被子要再要上你还要焚一下，还要自己焚，焚下去的。所以哇，他们就是家里一尘不染的，要求所有的地方盥洗台上用完要绝对不能有一滴水珠的，全要把它擦干的。哦，这就是不同的生活的习惯，我很好，我喜欢你们，反正你尊重住在他的家里，你们就一起操练吧，一定是好事情。这就是什么，大家都追求洁净，这个洁净是让人外表的洁净还不重要，是我们内在的洁净。我记得以前我有个弟兄，朝鲜族弟兄，在广州一个餐厅打工的时候，好像啊，谢弟兄也知不知道，他是朝鲜族的韩国人开的餐厅，对不对，韩国料理。每次他邀请我去，张老师你来我请你吃，为什么呢，我们餐厅要求我们啊，我们那个老板啊，那个基督徒的那个老太太，那绝对什么呢，他每天让他们每天我下班都用把地板都拖到什么程度，老太太用什么检查呢，是带着白手套去用在手在地板上摩擦。桌子都是这样的，他每次搞完的时候要带着白手套在每一个桌子上，在他们座椅上，甚至在那个桌子的角落里面都要用白手套去摸摸一摸，看看会不会有手套会变色变污秽，变味都不行。哦，我这些弟兄姐妹真的好，当然有的是不是过分了那是另外一件事啊。但我就说，当然我们说基督徒来说，我们对属灵上应该真的接近是上帝的心意，感谢主，神恩待我们，神保守我们，生活跟我们的信仰是不脱节的，很朴实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让我们在学习上帝的话语，思想上帝的道。好，那好，来我们请来看看大安理书的第十二章的第四节、第十节和第十三节，就结束了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这个吃这个小猪圈吃下来生命的果效是什么呢？看看第二大安理书的，这次我要看到的什么呢？叫知识加增，生命得福啊，这个很伟大。来继续，赶快，我们来看。单一理书第十二章四节，世界十三节，原来这个跟我们是美好的生命的造就和祝福。单一理是如此，你我如此，我们今天还有福气了，好有上帝的恩典和福分。单一理书第十二章四节，我再读一次。单一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分泌这书，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来往奔跑，对，知识就必增长。好，这是 第四节哈，第四节大家注意看这个很关键的词什么呢？啊，知识就必增长啊！来，再看哪一节？第十节，往下走，第十节，你看，注意，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洁净、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忍不行恶，一切恶人都不对。唯独智慧人能明白，感谢主，原来让我们不但能够增长知识，是因为我们智慧人，智慧人必能明白上帝在圣经启示我们的很多的真理。这就为什么耶稣说的，法利赛人看要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他们心门只有，恐怕会人过来救得赦免。所以为什么门徒问耶稣说，主啊，你跟他们讲道怎么老用比喻呢？耶稣，我跟你们讲就不用了，你们能明白，因为他们不明白，知道吗？感谢主，我们要追求神的话语，因为什么？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明白人所不能明白的属灵的启示给我们，很伟大。好，那最后的你呢，来，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第十，我们就来请大家起立，我们现在弟兄们起立来，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三节，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讲道，就祷告了哈。这个祝福是在你身上，在我身上的，所以感谢主，你要羡慕这个。所以一个是你的知识被加增，因为你是智慧人，你是上帝所拣选的，有圣灵住在你里面的，有圣灵做我们的保惠师，有圣经真理，我们今天来查考，有神使用我这个不配的仆人，先领受这些话语在里边，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是让我们知识加增，这个知识加增不是头脑的知识而已，属灵的知识加增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什么？请一起读第十三章，第十二章十三，预备起，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这里面其实有两个伟大的福分，说你要日刻慕神的话语，包括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还没有发生的，我们要什么？你等候结局，等候在那干嘛？焦虑吗？哎呦，明天又怎么样啊？万一我坐地铁给传染病毒怎么办？哎呀，我今天来教会聚会了，万一有冠状病毒怎么办？哎，万一有其他病毒来的聚会了，就传染给我怎么办？那你很痛苦。上帝让我们什么呢？在你等候当中是你必安息，知道吗？基督徒要享受安息，弟兄姐妹，这个是福分。安息的同时什么呢？到了末期还必起来，怎么样？享受你的福分。但以理虽然他不可能等到基督再来，甚至基督第一次来他都没有等到，不可能的，对不对？但以理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得到一个神的仆人，他却能够等到什么？哎，怎么样？享受你的福分是什么？那地上的福分吗？还有吗？但以理有吗？已经去世了，肉身已经回到主那里去了，但以理已经在主里面睡着了，安息了。什么福分？永生的福分，进入天国的福分，新耶路撒冷的美好的祝福，耶稣基督的救恩完全在他、你和我和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要与基督永远同在的福分，那个才是永恒的福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为过去已经发生的上帝做成的事情感谢赞美神，为现在神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要敢于勇敢的，既要手中本分，不要过行义过分，也不要害怕，站合乎中道的迎接每一天的挑战，也等候主要所成就的每一件事情，享受安息，不是惧怕，不是紧张，不是消化了，更相信我们要进入永远的福乐，与主永远同在。这就是今天我跟大家消除倦的奥秘，希望让我们弟兄姐妹在实际生命中得到这个美好的造就。但以理如此，保罗是如此，历史历代的圣贤前辈们是如此，你我也是如此。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再一次让我们透过学习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章，让我们看到了主你是何等的宝贵。主啊，你要显明的事情你显明，你要隐藏的是隐藏，你隐藏到一个阶段，按照你所定的时间，你还要把它展开，你就解开，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主啊，我们真的知道人饥渴非因无饼，饥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没有神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美妙，何等的安定在天，透过你的话语让我明白你是何等奇妙的神，你是充满着恩典，充满着能力，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怜悯，你也用你的公义的圣洁显明你自己的忌邪的神，恨恶罪恶的上帝。所以我们谢谢你，你说显明的事情给人，你隐藏的事情属于你，那你该显明的你按照你所定的时间不断的把你真理渐进的启示出来，也是出于你自己的掌管。主要是让我们俯伏谦卑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要去追求潜心学习明白你给我们所明白的真理，而且要全备的，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信心，不要给自己带来任何的借口，但是也让我们能够守住我们的本分，不要越过那个界限，该明白的我们要明白，不该明白的我们要小心，我们不可以进入死胡同。谢谢你让我们好好的谦卑在俯伏在你的面前，而且我们知道你一切的真理都是由上帝你自己的启示，从你圣灵亲自所恩膏来的。我们更感谢主的是，你让我们领受这些真理，真的不是让我们只是头脑的发达，只是让我们更有知识能力而已，恰恰都不是，你让我们知识加增，让我们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就遍满了地面，充满了海洋，代表了整个宇宙中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寻参传扬神的手段。你所拣选的儿女们就在传扬你自己的作为，就让我们能够信靠你的福音的大能，明白你救赎的计划，让我们亲临你救恩的在那个历史的带领当中，让我明白你的救恩，明白你的真道，是让我们能够得到你上好的福分，得到你灵魂的拯救，罪恶的赦免，我们能够永生在你的国度，在不但让我们得生命，还让我们在世上能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殷勤等候主的再来，安息在主的怀抱里，却急切的盼望主的再来。谢谢你拿掉我们不冷不热的这种已经习惯的一个生命状态，好让我们对主的话语产生热情，产生激情，好让我们能够为主所造就，好让我们像但以理一样的都蒙上帝的应许，让我们只管安歇在主的怀抱里等候主你的再来，也让我们尽上我们的本分，到时候你必让我们享受你给我们那个永恒的福分。谢谢你，赞美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在各种情况里面都能够以身为乐。谢谢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